然后我们可以再单独的说一说，就是在开头和结尾这两段主旋律之间的这一段比较自由发挥的这一段它是怎么写出来的。在爵士乐里面呢，中间这一段当然是所谓的即兴。在刚才我们听到这首音乐里面，它中间这一段即使不是演奏者完全的即兴，即使是作曲者他写出来的，那么他在写的过程中其实也有很多即兴的成分，或者类似于所谓意识流的这样一种成分，就是不像他的主旋律那么的清晰的严格的那种规划出来的感觉，是有一种就是在自由的随意的让音乐那样发展的感觉。当然这个是很明显的，不需要说太多。但是问题是就是像这种随意的去写作，这种随意的发挥，它真的完全是随意的吗？如果真是完全随意的，那么这是怎么写出来呢？难道就是天才吗？就是完全是靠你的直觉，你的感觉，毫无凭借的随意想出来的？当然肯定并不是这样的。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注意这个在中间这一段，去注意竖琴的伴奏，你会发现竖琴的伴奏基本上是在重复主旋律的，或者是主旋律的伴奏的。当然它有这个细节上的变奏，但是你可以注意一个细节，就是它的主旋律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就最最基本的，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当然我这个调不太准，就是这样一个是三拍的一个基本的旋律，然后它中间有一个变化，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有两句是四拍的啊，然后而且这两句四拍之前的两句三拍的也是，就是竖琴的伴奏是有变化的，这个节奏是有变化，大家可以注意这个细节。然后你可以注意在中间所谓自由发挥这一段，你也可以看到竖琴伴奏里有这个段落你可以注意它节奏型的变化是什么意思，就是其实它的框架就是那个主旋律，所以中间这一段它不是所谓完全的自由的随意的发挥的，它完全就在这个主旋律的框架之内在做变奏而且尤其是这个主旋律设定了这个不同的和弦的演进，就是这样，你不同的这样三个乐器之间才能和谐的配合，所以它其实设定了从和声到节奏到整体旋律这种感觉的一个整体的框架，这样的作曲思维又完完全全是爵士乐的。爵士乐里面它的这个即兴的地方其实也是在按照这样的原则在进行的，就是在这个主旋律的一种基调为基础上，然后进行变奏，并且大家设置了一定的和弦演进，这样所以大家都几个乐器不同乐器在都在即兴的时候，大家才能有这个 一致的默契。所以就是这些是我们谈到古典音乐的气质与就是古典音乐它的作曲的思维和爵士乐作曲的思维在这首作品里是怎么融汇在一起的。然后下面我们可以再来看一看，就是古典乐爵士乐又是怎么再和实验音乐再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就是下面我们来听一首，就是同一张专辑里面的第三首 Prelude of Light， 光的前奏曲。 最后结尾的这一段电吉他很有摇滚乐的味道，我觉得这个是不需要多说的，我觉得是很明显的。像这种能够把摇滚乐然后各种风格自由的这样融汇在一起，它不是一个强行的生硬的去机械的去搬用挪用的这样一种方式，它只能是说是所有这些风格都融汇到了你的血液里，融汇到你的性格里。所以当你在写作音乐的时候，当你在表现你自己的性格的时候，你性格的每一方面都有可能会展现出来。甚至当它不是直接的展现出来的时候，它也会以某种方式，以某一种气质会体现在你的音乐里。就像比如像这首音乐里，它很自然的可能约翰佐恩他性格中摇滚乐的那一个方面就有了这样一个展现出来的机会。所以相当于类似于你的性格就是接通所有的这些风格的一个接口。然后下面我们可以来说一说实验音乐这个方面，因为我觉得这个方面在这首作品里体现是最突出的。可以分三个方面，一个是节奏，一个是旋律音阶，然后一个是整体乐曲的演进的方式。从第一个节奏来说，我觉得即使不需要我特别的指出，也很明显的，就是它有很多不规则的节奏，不是基本的三拍和四拍，比如像最后结尾，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它其实是一个四拍加一个三拍，所以相当于是一个七拍的一个音乐。这种技法其实可以好像有一个名字，就是可以说是切分技法，就是节奏的切分技法，不是切分音，就是它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本来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八拍，但是它突然切掉了。这个节奏的技法是实验音乐这样发展出来的，其中约翰佐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其中一个作曲家，而且关键是他运用的非常的纯熟，这个是最最关键的，不在于你用了什么新的技法，在于你用的怎么样。像在这首音乐里呢，如果你对于节奏非常并不敏感的话，没有任何敏感度的话，你可能完全察觉不出来它运用了很奇特的节奏，因为它非常的流畅，非常的自然，没有任何生硬的刻意的这样的感觉。所以其实还是像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它不是一个生硬的去刻意的去用，而是这种思维甚至这种技法已经融入了你的性格。就是你为什么会用这个技法呢？其实不是你想到用所以去用，而其实是你在表达你的性格。就是这种很别扭的，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别扭的这种节奏，就是他才能表现约翰佐恩他的某一种性格，可以说是某一种反叛的感觉，或者是就是非常的膈应，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这种攻击性吧。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一种作曲法，它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法，它对应着某一种性格。所以说，普天下这么多的作曲法，你未必能够学会所有作曲法。你根据什么去选择？一定是根据你的性格，就是我的性格需要什么样的作曲法去表现。你很难想象，就是没有这种很别扭的节奏这样的作曲法，约翰·祖恩他怎么作曲呢？他怎么能够表达他性格呢？这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就是这种作曲法对于他来讲是非常天然非常自然的，所以他用这种作曲法就像一种他的天然学会的语言一样，就是他血液中的语言一样，不是刻意去得来的语言，就是属于他的语言。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作曲家，你一定要去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语言，就是紧密的契合你自身的性格。你就感觉这个作曲法不是我的工具，而它就是我，它就像我的手一样，就像我的头脑一样，就像我的身体一样。就像当一个演奏家，他玩一件他真正喜欢，就是真正与他自身契合的乐器，他玩到最好的时候，这个乐器已经不是他自己之外的某一个东西了，而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就是要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作曲家和你的作曲法之间也应该是这样的感觉，最终是融而为一的。约翰·佐恩在这一点上是绝对是一个典范。然后谈一谈他的音阶，大家能够，我觉得这些都太明显，就是根本不用说的很多，就是音阶非常的怪啊，就是不是通常的大调小调，这个非常明显。这个是他，也是他长期以来就是致力于去缔造的这个当代的有犹太音乐的一个音阶的作曲法。这个音阶呢，就是从传统的犹太音乐里来的，所以大家能感到一种遥远国度的异域情调吧。然后呢，也是有那种很别扭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内在的攻击性，内在的反叛是始终在里面的。犹太音乐的这个元素在约翰·佐恩的音乐里是特别的重要的。他自己本身是一个犹太人。所以这又是一个例子，就是他所使用的这个音阶，这种音乐上的技巧素材都是与他自身是紧密相关的。所以相当于不是他去发明的东西，而就是从他的血液中流出的这样一个东西。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整个曲式的演进啊，大家可以感觉到，就是这个乐曲感觉是分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就是就像电影从这一幕转到这一幕，再转到下一幕，再转到下一幕，这样。这个也是约翰·祖恩特别有标志性的一个作曲法，就是这种转换。然后呢，他的一个很对于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作曲思维，就是他把音乐作为 building blocks， 作为这种像搭积木一样。就是这一小段音乐就是一个相当于是一块积木，你可以这么说，用来搭建整个大厦的一个小的 结构，小的单元，然后就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这样叠加起来。这种思维他最早是从他很喜欢看的卡通片里得来的，就是卡通片的配乐啊，大家觉得挺搞笑的，但是第一是他很喜欢看卡通片，然后他把这些配乐当成纯音乐去听，然后他发现很有意思，就是卡通片里他有一些很突然的变化，然后这个音乐他会突然的变化，这个给他的这样的灵感。所以比如像在刚才那首作品里面，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小的单元它可以比如说情感，然后整个这个乐曲的气氛会变化，然后比如节奏也会变化，然后这种音阶也会变化。这个呢又是约翰·佐恩他在实验音乐这一方面其中的很有标志性的一个技法也在这首作品里非常突出的表现出来了。所以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爵士乐、古典音乐、摇滚音乐、实验音乐怎样的没有任何界限，没有任何距离的融会贯通的结合在了同一首音乐里。是什么把所有这些能够聚集在一起呢？约翰·佐恩他自己有一句话说是 open mind， 就是一个开放的心态。这个我们之前也其实提到了，就是你不要认为音乐是有界限的，你不要认为人心是有界限的。另外一方面很明显的将所有这些连接在一起的是约翰·佐恩他的独特的性格。